BT101 谁是神的儿子们，讲员陈佑生牧师。陈牧师来自台湾，出生自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因为出生时早产且没有呼吸，胸部塌陷，皮肤呈土棕色，当时医生认为无法存活。他的母亲向神迫切祈求，若神让我儿子活下来，任神使用他。因着神的恩典，他活下来了，得名佑生。陈牧师于读高中时接受坚信礼，毕业于 Emory 大学，取得遗传暨分子医学博士。在芝加哥大学研究与任教时，回应了神的呼召。2012年，他在正道神学院取得道学硕士。两年后封牧，牧会一段时间后，神带领他回学校攻读神学博士。他目前固定在 CCCF 教会东古堂在内的数间教会讲道及教主日学。
好，我们一起今天一起来探讨的题目就是神的儿子们是谁，或是谁是神的儿子们。那我今天所取的经文是创世纪一章六章一到四节。我们看到创世纪六章一到四节，来，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好了，不好意思。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儿女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好，那我们先撇开我们看过的那些注释书你可能听过某些牧师的演讲，或是某些教授的演讲，你先把它都撇开，你直接看这段经文，你看到的经文，神的儿子们是谁？你觉得有人讲说是我们。好，神的儿子们看到人的女子，那在座的姐妹，你说神的儿子是我们，你是不是人的女子？
是。
那你怎么又是神的儿子又是人的女子？好，这个是你要去思考的。另外一件事情比较奇怪的是，神的儿子们跟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所以神的儿子们跟人的女子们结合生出来的都是不一般的，不一般的，不是一般的，是怎么样？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好，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段经文是什么？是和合本，对不对？和合本。那这里有一个说，那时候有伟人。我不晓得在座有多少是从台湾来的。哦，台湾就讲说什么世界的伟人，民族的救星，他讲谁啊？好，所以我们印象中的伟人是什么？很伟大的人，很伟大，不平凡，很伟大的人。可是到底是圣经当中这个伟人是什么意思？好，我们看到和合本这个翻译，我们有点纳闷哦。然后到底这个伟人跟神的儿子们跟女子们交合生子的这些人，到底一不一样？好，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好，来，我们开始来看哈。好，所以在学术界哈，神的儿子们有三种主要的可能性，一个是什么？堕落的天使。一个是什么？强大的人类统治者。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赛特的近前后代跟败坏的该隐的后代同婚。所以你就想想这三个。你现在 我们还没有正式讲之前，你现在心里先想想看，说，咦，我这三个我到底觉得哪一个比较可能啊？哦，哪一个比较可能？好，那我通常我在底下的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啊、这些资料的来源哈、哦。那我这里要提出来，就是说我们华人的一个学者哈、哦，创世纪旧约的一个学者邝秉昭。他是提出了四种看法，好，然后除了刚刚这三种以外，他还有讲到说，神的儿子就是指着一般的男人，好，就是对 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根本不值一谈，所以我就把它放一边了哈。你想看，你神的儿子是一般的男人。人的女儿又是一般的男人，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生出什么？生出上古英明的人，有名的人，那就觉得很奇怪哦，非常非常平凡。而且你接下来想，你知道创世纪六章四节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从第五节开始发生什么事情？洪水啊！哇！一般的男人跟一般的女子结合之后，然后神怎么样？神用洪水毁了，什么意思啊？所以你们都不应该结婚了。所以这个就是有点奇怪哈。所以我这一点我不讨论，我们就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这三个地方。好，来，我们第一个看哦，第一个看法是说。这些神的儿子们是堕落的天使，这个说法是最古老的，这是最古老的，包括说我们讲说伪经以诺书，所谓伪经，你不要看到伪经就觉得说，哎，这是假的，这是假的。伪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它没有放到我们的正典当中，可是我的态度是，你要把这个伪经当作什么？当作我们现在所谓的注释书 commentary， 你知道吗？就是说是这是早期的学者某一个作者所写的一个注释书，你要用这个角度去看，它当然比不上正典的地位，可是它有什么？它有参考的价值，好，这个是一个。那你们看到这个 LXX 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LXX 是这是罗马的记号，所以这个 L 是50嘛，对不对？ X 是10嘛，所以50加10加10是什么？ 70， 这就是74亿本。什么叫做74亿本呢？我们所谓的旧约圣经，或者是我们讲说希伯来圣经，是用什么？用希伯来文写的，对不对？旧约圣经。那很久以前曾经有一群学者翻译人员把他怎么把希伯来文翻译成什么希腊文，所以这个就是这个74亿本。那现在很特别的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包括神学院所念的，我们所谓的希伯来文的旧约的希伯来文版本，它的年代其实是在于74亿本之后。所以这74亿本其实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因为它从它翻译出来的原本的那个它所翻译的那个希伯来文是比我们现在所谓的马索拉译本更早的东西，所以这个是74亿本。那你当然不能尽相信74亿本，因为翻译的时候总是会什么翻译还是会有错误，有可能会错，可是我们要记得的是新约时代的人，甚至包括谁？包括耶稣基督所读的旧约圣经是什么？74亿本。你了解吗？所以我们看到说，哦，福音书的作者或者是使徒保罗，他们拿到的，他们所谓的圣经当然没有新约，他们所谓的圣经就是旧约，他们所看到的圣经是什么？是74亿本。好，这个。然后我们讲到说，哦，这个犹太学者 Philo 跟这个 Josephus， 好，这些都是犹太的有名的学者，可是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早期 很早很早的犹太学者。好，然后包括就是说这些初代教父啊，包括殉道者尤斯丁啊、艾任纽啊、亚历山大啊、特土良啊、厄利根这些人都是同意他们是做堕落的天使。然后还有一些学者专家，包括就业学者 Monroe,Westman, 这个 WBC 是一个 World Biblical Commentary, 是在神学界很有权威 的注释系列，他们也是认同是堕落的天使。然后包括我们华人教会的一些属灵长者，余立公牧师啊、林道亮牧师啊、吴永长老，他们都是支持这个。那我跟各位讲说，我们接下来几个 slide 是从底下这个地方出来的。那我不见得同意他们的看，我只是把他们提出来说，支持的跟反对的立论拿出来，我们可能从他的这些立论当中，我们再可能是进行研究分析或者是批判。所以我把他资料拿出来，不见得是我同意他。那他真正这个地方列出来的还有更多，可是他们讲的东西不见得是正确的。那我现在就是在讲说，你今天要看到有一个学者说他支持神的儿子们是堕落的天使，跟另外一个学者他们都支持，可是他们的看法有可能怎么样，南辕北辙。有的人看说这个是堕落的天使，他是想说他支持说这些是堕落天使，所以后来神灭，用洪水灭这个世界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的。可是另外一些 学者叫做自由派学者，他们的看法是什么啊？你这个根本是什么神话嘛，根本是跟那个古近东时代的那些神话一样，这些都或者是希腊神话，希腊神话不是很多那种 semi god 吗？很多很多 demi god， 就是半神半人 的混种吗？他说哎，就是跟那个一样，他们支持是这个方向的支持，跟我们一些说我们属灵的长辈的支持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他们都是这个理论的支持者。好，所以你要分清楚，你不要有一天你遇到说你的看法跟我一样，你就很高兴，其实他有可能是你是福音派的，你是绝对相信神的，那他们是什么，他跟不信神的人，可是他刚好在这个观点跟你一样的接受的一个看法。好，再来呢，第二点就是在讲到说啊，有一些人啊是怎么样统治者啊，然后很有权威啊，所以这个是谁提出来的？这些人就是当今犹太拉比最普遍的解释，就是说这些神的儿子们是这些统治者啊。他们的讲法是因为怎么样，这些统治者啊就用他们的权威啊，然后就尽量怎么任意取来为妻。他们经文不是在讲到说怎么样，我们看到说原来的这个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取来为妻。那统治者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特色，是吧？多妻多妾，对不对？看到女人漂亮就取来。所以这个是犹太拉比的看法。那其实犹太拉比有这个看法，其实后面还是有故事的。我们等一下可以有机会跟各位分享说这个故事是在哪里。因为你可以看到说早期的犹太拉比他们是支持什么，支持神的儿子们是什么，是天使。可是现代的犹太拉比们他们觉得说他们是人类的强大的统治者。那有学者M.G. Klein 这也是很有名的学者，他是持这个立场。那可是我就是说，其实这个是有原因的，我们等一下可以去讨论。好，那这原因就出来了。这个 Rabbi 这个有一个拉比，很有名很有名的拉比，这个是第二世纪的一个拉比Simon Ben Yochai， 或是有人讲说 Simon把优才，他相信他下了一个什么，下了一个诅咒，他对所有相信 Nephilim 是天使与人共同的后代的 犹太人宣告诅咒。后来怎么样？犹太教的标准解释就从刚刚的第一个神的儿子们是堕落的天使，换到哪一个？换到第二个是什么？是世上有权哦，强大的有权的君王之类的。那这个解释呢，不是只是说他下了curse就开始了，然后接下来又有两个很有名的这个拉比，然后提倡，所以后来就变成犹太教的标准解释。可是呢，后面这句话啊，他没有怎么样广泛的被现代学者所接受。我们刚才讲到 M.G. Klein， 还有另外可能还有另外两三个学者，可是他们在学者当中其实是怎么样？学者当中其实是少数。好，再来呢，第三点呢是什么？神的儿子们是赛特的近前后代。好，我看到有弟兄姐妹在点头。好，所以其实在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华人教会的系统，尤其是福音派的系统，我们怎么样，我们所说到的教导大部分是这个，他们是赛特的近前后代。那这个理论从什么时候开始？它是从差不多第三世纪左右，就是这个 Julius Africanus， 这个我不晓得他那个雕像会把它弄成黑黑的，他应该不是黑，他你看那个 Future 他不是黑人，可是就是他把它弄成黑黑，他是他提出这个理论。可是通常其实有时候常常不是提出理论的人让这个理论风行，是他后来有一个人，后来有一个人就是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就很有名啊，奥古斯丁是很有名的教父。那他在他的第五世纪的早期的书《上帝之城》就倡导说什么？神的儿子是赛特的家族一系，因为他们怎么样致力保护对神真正的崇拜，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是 City of God。 然后奥古斯丁就解释说，创世纪第六章啊，他说因为怎么样，因为亚当不是生了亚伯跟该隐嘛，然后该隐杀了谁？该隐杀了亚伯，然后怎么样，神又给亚当一个孩子叫做谁？就是赛特。好，然后奥古斯丁的看法就是说，为什么神这么生气，后来用洪水灭了这个世代，是因为什么？因为赛特的族裔跟该隐的族裔通婚，他们的混合血统破坏了宗教上的纯洁。这个是好，然后呀，这个看法就出自于这个John Murray。 好，这个就是这一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赛特理论。赛特理论就是上帝的儿子们就是赛特的后裔，因为赛特的后裔是怎么样，是神近前的后裔，那该隐的后裔是不好的一个后裔，然后他们通婚之后就是让神很生气这样子。这是他的看法。好，那么回过头来啊，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三个论点，他们的看法是怎么看过的。我们开始来看啊，你记得 A 是什么？第一个论点是谁？堕落的天使。好，堕落的天使，来，我们来看旧约圣经里的众子是什么？这就是讲天使。我们可以从哪里看到？约伯记的几段记述里面有这个含义，就是约伯记一章六节、二章一节、三十八章七节，还有呢，就会在诗篇中这些属天的受造物也被称为神的众子不是端午节的众子。诗篇二十九篇第一节跟八十九篇第六节都讲到神的众子好，我可能发音不准，听起来有点像众子。好。然后创世纪六章一节、六章二节是相近的经文，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讲到什么？我应该，你们手上没有圣经我再回去给你看一下。他说什么？他说 前后两个人哦，很相近哦，应该讲的是一样的人哦。他说人在世上多起来，好，跟什么？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好，这个人在世界上多起来，应该是包含所有的人了，不会只有讲说是什么，赛特的人多起来，对，然后那个人的女子美貌应该也是包含所有人，不是讲说哦，这是该隐的女子美貌，这个他的理由是这样子哦。所以就是这里讲的，两世的人应该代表同样的意思，然后所以神的儿子们应该另有所指，是要怎么样跟人的女子做什么做对比嘛？那这里哈、哦，这个是林道亮院长讲的哈、哦。其实林道亮院长的看法，其实可能跟这个神的儿子们是纯粹堕落天使到世上，然后跟人的女子有性行为这件事情是不大一样的。林道亮院长的看法是说，迦南偶像崇拜风俗当中，生养众多是丰收嘛，所以神庙里面祭司有什么？有邪灵附身，所以他们邪灵附身的时候，在跟当时的庙神庙都有什么？都有庙祭哈。好，你们以前念过哥林多前书，然后看到那以弗所书里面。哦，那个就是那个雅典娜，或者是哦，就是几个女神，那里面都有庙祭的，所以他就在讲说，这些被邪灵附身的人，在跟庙祭生出来的，就是半鬼半神半人的人哈、哦，然后这种人就可能就是像创世纪六章一到四节里面讲到什么那些伟人啊，或者是什么上古英明的人。这是林道亮院长的看法哈，不过他就是基本上他是认同说神的儿子们是什么是天使的这个看法，好，可是他这个部分就避掉一个问题哈，我们等一下会去讨论哈，堕落天使这个看法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哦，耶稣讲的那段话，马太福音22章30节讲到说什么？复活之后的人是像。怎么样？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不娶不嫁，好，就是这个部分。那林道亮院长的这个部分就没有那个问题，是什么？因为他不是说天使直接跟人交合，甚至他是什么？是附身在人身上。好，这是一个好，我们继续看哈，然后。我们刚才提到有一些经文就让各位看一下说这些旧约经文那你要去看一段经文最好的方法是去看什么看它的原文那我想说在座大部分的人可能没有原文的训练可是我就是找出来跟各位分享一下那神的众子或是神的儿子们在希伯来文原文是什么本来哈 Elohim 哈其实是一个冠词那就是本来哈 Elohim 就是神的儿子们他总共在两卷书包括创世纪跟约伯记里面的四章中出现过五次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好所以这个经文在哪来你看来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其中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其中那时诚心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个神的众子是在什么是在天上他们在天上他们在侍立在耶和华旁边所以你假如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想说这个神的众子是什么君王贵族或者是赛特的子孙你会这样想吗这个是这个、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A 的反对论点旧约经文当中对神的儿子其实有其他的解释神的儿女一般是指谁 以色列人。我们在《生命记》十四章一节里面就看到，那旧约诗篇当中至高者的儿子，他讲至高者的儿子，他没有讲说是神的儿子们，他不是指天使，他是指百姓审判官。所以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个观点逼出来，因为他们就是讲说，诶，这个审判官哦，有时候在旧约当中称神哦为审判官，那审判官的儿子，审判官的儿子是就是神的，就是神的儿子，所以那个是从那里来的哈。那这里哈，这里有一点，他讲说，圣经从来没有用神的儿子这尊贵的名字去称呼堕落的天使哈，所以他们不可能是神的天使哈。这个不是我讲的哦，这个是这个网页上面讲的哦。那我只要提出来说，他们讲的有点问题哦。你看看，神的众子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其中。撒旦是不是也是神的众子当中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他会在其中？所以，我相当确定说，撒旦在这个时候，其实他已经怎么了？他已经堕落了。好，我们想想看哦，其实我们在启示录的地方，圣经上有讲到说，曾经有怎么样，有一批天使跟撒旦怎么样堕落，这是包括整个天使的什么三分之一的部分。那这件事情应该是在什么？在神创造之后，可是在人被造之前所发生的事，应该是这样子。那所以就是从这个观点来看，所以刚刚那个提出来这个反对的论点，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是没有这么强哦。这个是有它的道理哦，因为有你讲到神的儿子有其他的解释。可是我们要知道哦，所谓的神的儿子有其他的解释，因为是他是讲到神的儿女，讲以色列人。可是讲到说，直接讲到说 sons of God 这个名词的时候，其实我们刚才就讲，在旧约经文当中，就是有刚刚所提的那几个，尤其是约伯记跟创世记的，因为在诗篇后来这里的，其实已经不是 Bene Elohim 或是 Bene Elohim， 而是什么 Elim 啊 ，Elim Elim 其实是有点像是至高者的意思这样子。好，再来呢，再来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最强的反对是什么？耶稣明说天使怎么样，不娶不嫁。天使是灵体，没有怎么样。好、哦，那网页本身这个层打错的，我就打个括弧，把它改正错误。层面哈，物质的层面，所以没有身体怎么可以跟人交合生殖哈？然后新约没有其他的经文支持这个观念哈。后面这句话哈，也是打个问号哈。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不见得哈。不过就是说，耶稣的这句话就是影响力很大哈。我想说，福音派的学者，包括很多教会的牧师，他们支持赛特的这个观念，而不支持说堕落天使的这观念，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所说的话。好，来，我们来看 B 是什么？这里讲贵族哦，君王，好，所以。B 的支持论点是在讲到说，古代专制君王里面，就是纳妻且生很多的儿子，所以这是常有的事情，所以有什么有多妻的婚姻制。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说，其实有一些经文把什么把神当作审判官。我们来看这一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六节，这里讲到说，他的主人就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好，这里夸虎什么什么。审判官或作是神、哦哦、所以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所以就是在跟你讲说，其实在旧约经文里面有几个地方我不了解为什么，可是他们把这个 审判官作审，或是把神当用审判官来描述。那支持的论点也提出在另外一个说，哎，这个神的儿子们可能可以指大卫的子孙，因为大卫王犯罪娶的，这个是嫁娶的娶，娶了美貌女子八十八生的伟人所罗门能王，他就在讲说啊，所罗门王就可以看着身上是伟人嘛，然后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讲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要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这段经文其实是 在什么时候？是神在对大卫说的话。神跟大卫讲说，你怎么样，你不能盖圣殿，你的那个圣殿我要交给所罗门盖。然后他就说，我要做所罗门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以怎么样？所以所罗门可以讲说是什么？所罗门可以讲说是 Son of God， 可以讲说是神的儿子。然后他 也同样是怎么样？也同样是伟人，就是这个 B 的支持论点是在这里。来，我们来看 B 的反对论点。你可以看到说创世纪的这个六章一到四节的上下文有没有提到君王，还是提到贵族？完全没有。前面第四第五章是讲谁啊？讲该隐的后代，讲赛特的后代嘛，对不对？所以假如要看上下文哪一个比较可能，我们刚才讲到第三的观点 C 的那个观点，赛特的那个观点跟上下文还比较有关系一点的，这个中间那个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个是反对的论点。然后呢，凭什么贵族跟人的女子们就会生出英武有名的人？你看那个雍正跟甄嬛有生出英武的人，有可能是乾隆吗？好，所以就这个就是反对的部分。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圣经除了诗篇二章六到七节，从来没有把王当作神的儿子，这个是一个情形。不过在古近东很多的地方，他们是把什么，把他们的王或是皇帝是当作什么神的儿子。中国呢，中国也是天子是当作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是有他的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反对论点就是刚才讲到说，大卫的子孙是不是可以成为神的儿子们？那这里讲到说，大卫的子孙跟经文所描述洪水毁灭的年代差距太远了，对不对？大卫的子孙是很后来的事情，跟那个创世纪在写的时候是不是同一个时候。好，这是第二个的反对论点。来，我们来看第三个，就是赛特理论 的支持论点。赛特理论它的好处在哪里？它就紧接着创世纪第四章第五章讲到什么该隐的家谱啊，讲到赛特的家谱，所以怎么样，上下文连贯，所以这个可以讲说赛特近前的后裔是神的儿子们，跟该隐不近前的后裔人的女子来通婚来做对比。然后呢，他们讲说这两个人结合生下来的叫做堕落的人。现在就是要来检讨说，和本的翻译说这个伟人真的是叫做莫名其妙。那有一天你会发现，其实和本里面所翻译的这个伟人是什么？是等于什么巨人。其实伟人是什么？是巨人。可是这里他们支持的人，他们不把他当巨人，他们是从这个希伯来文原文要去解释。希伯来文原文里面他讲到说，上帝的儿子们跟人的女子们结合生的人叫做上古有名的人，或者是伟人的那个字是什么？那个字叫做Nephilim， 大家念一次 Nephilim， Nephilim。 所以 Nephilim 它是从动词变出来的，它的动词是什么？跌落下降，或是匪徒，或是堕落的意思。他就是他们支持这个观点的人讲说，哦，因为赛特这些信神的后代跟这个该隐不信神的后代的结合，他们结合出来的所生的子女是什么？是堕落的，所以被称为是什么 Nephilim。 哦，这是他们的说法。所以他的支持论点讲到说，伟人虽然在文化艺术上有成就，不是神所喜悦的，罪成那是在一个普遍严重的对象。所以这些人他提出来的讲到，他还是把伟人当作我们以前观念当中的伟人，伟大的人，伟大的人，因为他在什么，在文化艺术上面，他不是有提到说什么那该隐的后代有什么，有音乐的啊，美术啊，建筑啊，都是从，你会觉得说，哎，奇怪，这些有才的人都是从该隐的后代来，啊，怎么都没有提到赛特的后代有什么，对不对？可是这个是就是他就是在讲说啊，就是他们生出的来，好，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啊，哦，就是 C 哈，哦，赛特理论的支持。那我们来看那赛特理论的反对点哦，圣经中没有其他经文用神的儿子们去称什么赛特的后裔，哦，没有做这样的解释。然后呢，这个赛特理论没有考虑到亚当跟夏娃在生了赛特之后还有没有生其他的孩子。有，哦，还有生其他的孩子，我记得没错的是应该有还有好几个，哦，有女的有男的都有。好，那我们刚才讲过，哦，批评的地方就是说，哎，两个人很靠近，为什么一定要指，哦，人的女儿，为什么要那个人要指该隐的后裔，哦，那个人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广泛的称呼。好，再来呢，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伟人 Nephilim， Nephilim 有四个不同的英文翻译，它可以做堕落者，就是他们提出来以外，它也可以当作什么勇士啊、巨人啊、尼斐念人啊。尼斐念人就等于是把它当作是一个音译翻译声音的翻译。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说，旧约经文当中讲到 Nephilim 的时候都是在指什么身材魁梧的体格，哦，你可以看，哦，以色列探子去看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探回来12个探子当中10个探子说怎么样，哦，别想了，我们不要去打，我们在他们面前像什么像蚱蜢一样，就想说你看蚱蜢多大，蚱蜢跟我们人比起来蚱蜢这么大，那我们人这么大，啊，以色列人他们会认为说他们在那个人他们那些人之前就像蚱蜢，所以你可以想象说这些人怎么样多高大，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看到那些的 Nephilim 的后裔是怎么样身量高的人，所以似乎说这件事情是真的有发生，而且这些我们所谓的身量高大的这些巨人好像不是只有在洪水之前出现而已，之后还是有出现的，这个就是反对的观点。好，那我们再回来看观点 A， 我们刚才已经检讨过的，哦，我不晓得你现在听到现在多少人支持 A， 多少人支持 B， 多少人支持 C， 你们大概心里大概有一点变化了，就是跟你原来想的可能不大一样的。那观点 A 的主要问题在哪里？我刚才讲过，马太福音22章30节似乎表明天使不全，圣经似乎没有给我们任何理由相信天使有性别或能够产生后代，其他两个观点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观点 A 最主要的问题是耶稣说什么天使不娶不嫁，他说什么？当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好，大家仔细看这句话，这是耶稣说的话，你不能乱改他说的话。耶稣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耶稣这句话的时候是回答谁的话？记得吗？撒都盖人用的说一个妇人跟 七个男人结婚，然后最后说这个妇人在复活的时候是谁的妻子，就是这样子。然后耶稣的回答是这个，所以耶稣回答的重点在什么？在复活的时候。耶稣的重点不是在评论天使，这是一个。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好，我 NA 就先讲到那里就好。那 B 跟 C 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B 跟 C 的另外一个弱点是，人如果普通人类男性与普通人类女性结婚的话，他们的后代为什么会出现伟人或是上古英明英武有名的人？这个是要回答的。你支持，你如果是支持 B 跟 C， 你需要回答这个问题，讲出一个让人家能够接受的。另外一个问题在于说，你有听过神禁止强大的人类男性或是赛特的后裔去娶普通的人类女性或者是该隐的后裔吗？神有这样颁布禁令过吗？没听过哦，没听过。为什么神还会决定让地上发生洪水呢？为什么他们一在一起就好，不管他是贵族多娶多妻啊，娶很多的，你包括早期的谁啊，雅各是也多妻，亚伯拉罕也算多妻啊，至少他也娶了夏甲，对不对？那神有没有灭绝他们？没有。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是多妻，或者是说你说进钱的跟不进钱的？可是神没有说你们进钱的不进钱的不能混合。各位，其实你还要想一个问题，我问你想想看，亚当夏娃生了该隐亚伯，该隐把亚伯杀了，然后生了赛特，然后在赛特之后还有其他的小孩。好，我问你啊，其实很多人其实也常常问一个问题，说该隐的老婆是谁啊？赛特的老婆是谁啊？那你假如又不让他们，假如他们有后代之后，你又不让他们，又不让他们通婚的话，那是那个我们现在的名词就是基因库哈，就是基因的那个种类就更狭窄了哈。那人在犯罪之前其实没有问题，因为神创造人是什么？基因是完整的，是好的，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在人在犯罪之后，有可能什么开始有什么我们所谓的突变啊，开始有带有不好的基因啊。我们现在科学界讲你知道我是学遗传的，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至少都带有三个致死的基因，致死的基因。那这个致死的基因，因为人的基因都是有一对一对的嘛，那这个致死的基因通常就是隐性的，所以你要刚刚好要两个碰在致死基因碰在一起，那你就活不了，那就是还没出生之前就死了，那个就死胎了，就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情况。所以说你假如要通婚，为什么现在的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说要近亲不可以通婚，是为什么？因为你很容易去碰到这个致死的基因在一起，然后你就生不出小孩，或者小孩就早夭，或者什么很多的问题。那我现在要让各位回想，我们回到早期刚创世刚开始，亚当夏娃刚刚开始繁衍不多的时候，人的选择就是怎么样？是很少的。那当时的是致死基因可能很少，或者是可能还没有致死的基因。所以其实早期，其实我们我这个题外话，有时候你不要以现代的观点去，有的人看圣经就说，你们圣经上那什么那个罗德跟他女儿是什么乱伦啊？那讲说该隐还有谁可以娶？绝对是亚当的其他的女儿啊！那是不是乱伦？乱伦是从哪里来？乱伦其实是一个社会学的观念，是到你在社会发展后期，你发现有这样的近亲通婚有问题的时候，你才去提出来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读圣经，你不要那个时空要放对你放错地方，你其实你会发觉，你说你这样问出来的问题真的是非常没有深度的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这里来。其实 其实神没有禁止啊，那为什么神这么生气哦？这个是 B 跟 C 所要需要面对的问题。好，那我们现在要回过头来，要来看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到底这个神的儿子们跟人的女子们生出来的小孩，这个 Nephilim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哈，什么是伟人哦？就是和本讲到的伟人哦。那在讲到的这里，就是说，你可以看哈，神的众子随意挑选人的女子作为妻子，生出 Nephilim。Nephilim 的中文和本是译成伟人，可是你假如看中文的现代译本，翻成什么巨人，翻成巨人。然后呢，英文的 KJV 哦，钦定版哦，翻译成什么 giants。那 NIV 就直接翻成 Nephilim 哦。希伯来文发音也是 Nephilim， 我们刚才念过了，它的字根是 Napha， 就是堕落的意思哦。所以根据这个意思 ，Nephilim 就是堕落者的意思。可是后来发现说的这些堕落者都怎么样？很高大，很强壮哦，所以怎么样？后来就怎么样？直接被翻成巨人。好，我现在讲一个题外话，其实不是题外话，我刚才没有提到。我们刚才提到说，七十四译本也是支持说堕落的天使是神的儿子们。为什么呢？因为七十四译本在翻译那段话的时候，他不是用神的儿子们，他直接翻成什么？神的天使们。好，记得啊。所以那个部分在我们和本说神的儿子们的地方，七十四译本是翻成什么？神的天使们，就表明了七十四译本这些人他的观念，这些神的儿子们就是什么？就是天使。好，好，那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说，在这里七十四译本也是把什么？把这个 Nephilim 翻成是巨人，翻成是巨人，还翻成巨人的希腊文。我们知道说英文 Giants 是也是从希腊文来跟 Giants 来的，就是巨人。好，来，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说圣经当中对巨人的记载。圣经当中对巨人的记载，第一个地方哦，有可能抄一下回去再仔细看哦。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哦，就在讲说什么探子他们去窥探哦，然后发现说，哇，这些亚纳族人啊，就是什么，就是伟人哦，就是 Nephilim 哦，他们是什么伟人的后裔啊？我们好像什么，我们好像蚱蜢一样哦，这个就是一般的人哦，这是现代人哦，那个以色列人当时的人可能还没有现代人这么高，可能只有到这里了。好，那我现在给你看一下这个哦，这个是哥利亚，哥利亚这么高了。那我们后面，我们等一下后面会提到别的。所以哦，他说在生命记二章十到十一节讲到说什么，有以米人住在那里，民数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所以你可以知道，以米人、亚纳人、利拔因人都是什么？都是巨人哦。然后呢，后来呢，摩西又记载说，利拔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桑王二，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轴，宽四轴，以人轴为度，这个就是轴嘛。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我跟你讲哦，长九轴至少是什么？四公尺，宽四轴至少是两公尺。他为什么床要用铁做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太重了。所以他说，摩西记载说，后来巴山王也被灭了，他的床到哪里去了？到亚门人的拉巴那个地方去，可能就是放在博物馆了，让大家看。来，巴山王二在哪里？巴山王二在这里，这是哥利亚，巴山王二比哥利亚还大。好，啊、这里还有，就是利法因人有，还有有记载有更高大的，在这里。好，然后呢，还有别的历史啊，沙摩尔记下二十一章十六节， 哦，讲到说谁啊，有一个住在哥国的人，他是巨人的儿子，哦，他的所用的武器多重，哦，要杀大卫了。然后呢，另外又在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又有谁，哦，户沙人西比该杀了巨人的一个儿子撒弗，哦，这是21章18节。然后呢，历代志下，历代志上20章5节的时候，讲到说什么，加特有战士有个身材高大的人，手指脚各有六指，哦，所以有24个指头，哦，诶，你不要给人想说那个有24个指头都是巨人，哦，我跟你讲，基因学上面发现说这个24就是六指症的人其实有不同的基因带的，哦，那你要想看，有时候一个基因的一个表现，哦，在一个群组当中它是属于隐性的，然后在单一的时候它是属于显性，其实是不同的基因携带的，哦，所以你在现代当中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是六个手指头，你不知道看到就想说，诶，这个一定是什么那个 Nephilim 的后代，哦，你不要去这样想，不要去这样想，哦，好 OK， 好，所以我们大概了解了。好，所以我们从这几段经文记载说，知道以色列人未征服迦南地之前，那个迦南地怎么遍地都是身材高大的伟人，所以有什么以米人、亚纳人、加特人、利法耶人，都是什么？都是巨人的族类，啊，好，所以我们来看看哦，观点 C 跟观点 A， 所以观点 C 跟观点 A 各有长处哈，哦。好，在华人教会当中哦，神的儿子们跟人的女子们的解释主要有两个观点，一个是什么？赛特理论，一个是呢堕落天使。可是哪个比较强？赛特理论比较强。我说在华人的教会当中，赛特理论占的比例我的估计至少三分之二以上。那堕落天使是比较，可是在学术界其实堕落天使是占有比较大的一个地位。所以我们要想，我们要来比较看看到底是哪一个比较合乎圣经的，我们要来查考一下。好，那我们先来看观点是因为它是大部分在华人教会当中他是优胜者。好，那观点其主要的根据在哪里？就在这里。好，我们念一次好了。我要再强调一次，这个经文也是来自和合本。好，那你们知道亚当是什么意思？亚当是土，亚当也是什么人嘛？亚当就是人。我跟各位讲，以挪士呢？以挪士希伯来文的意义也是什么？也是人，人哦，人一样是人哦。所以赛特理论的根据就是讲到说，怎么不见是吧？我按到
再一次
哈，我按到吗？
这本来是没有的吗？这个电脑也没有，怎么回事？
再回来，我们讲到哪里了？观点七，要把它弄成 slideshow 了。slideshow， 可以吗？所以我们知道说赛特理论就是从这里来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赛特一个儿子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就讲到说，哇，这个绝对是近前的后代。好，那我们来想哈，这里讲说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个正直的 推论是从这里来的。可是哦，这个经文的解释其实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看一下，一般的圣经学者认为哦，这里经文指的人类是赛特的儿子以挪士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可是这个观点没有办法解释的是什么？在以挪士之前，亚当夏娃不求告耶和华的名吗？该隐亚伯不求告耶和华的名吗？赛特不求告耶和华的名吗？哦，圣经没讲哦，圣经没讲。可是你想想看，我认为哦，假如亚当夏娃不求告耶和华的名，有可能哦，因为他什么？他直接就见到了嘛。该隐亚伯呢，就不大一样，他好像可以跟神讲话，可是他假如直接可以跟神讲话，他干嘛要献祭？好，所以已经不是这么直接了。那再来呢？赛特呢？赛特的姐妹兄的弟弟呢？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直接见到神，那难道他们都不求告耶和华的名吗？为什么一直到以挪士才这件事情才能发生呢？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解释的部分。另外呢，好，我们就讲到说，对，所以亚当夏娃假如开始有求告耶和华名，我们可以了解说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可能不会求告耶和华名，因为他就直接见，可是后来被赶出去了，应该是有机会求告耶和华名。好，这是一个。另外呢，这是很震撼的。传统的犹太学者，包括中世纪最有名的犹太学者这个摩西麦蒙，他对这个经文解释的是不一样的。英文也是讲说是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可是摩西这个麦蒙所提出来就是说，英文翻作 begin 就是开始的这个意思，或中文翻成的才，在希伯来文是这个 hala， 他说 hala 的主要意思，你去查这个希伯来文的字典，主要的意思是什么？污染、玷污、亵渎。开始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的意思，那为什么后来我们现在都把它翻成开始呢？是因为说他们认为说这个字的这个就是这个字根用的这个字形哦，它是属于这个火化的这个字形哦，希伯来文动词的一个字形。那它在那个字形当中，它只有开始的意思。可是我要跟各位讲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字典上面收集的就是曾经出现过在某个经文或者是某个文学作品当中所用过的意思。整本圣经用作火化这个字形的就只有在这里，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所以你要翻什么你就翻什么。那因为那时候就翻成开始，那就大家就是认为是开始。所以你知道吗？犹太人没有人支持赛特理论，他嘛，要么是支持堕落天使的，要么是因为那个拉比诅咒之后，没有不敢支持那个，支持什么？支持贵族国王的，没有人支持赛特理论，因为他们认为以挪士是什么开始，或者说以挪士那个世代是开始什么亵渎神的名的人，是什么？是开始做偶像的人。哇，天壤之别，对不对？你知道本来要把它当作是什么敬虔的后代，结果是什么？开始堕落的。好，所以这是犹太，而且你去看哦，你包括犹太人的，他们用亚兰文译本，他们把希伯来文又译成亚兰文的这个译本的情况，其实他们把这个字就是怎么样，就是翻成是亵渎的意思。好，我们这里看到哦，哈纳皆为玷污哦，亵渎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塔棍哦，塔棍 Uncle Rose 哈、哦、跟这个 Jonathan 这两个地方，他们翻译出来，我把它列在这里哈、哦。第一个是 Uncle Rose 的这个部分，他说 distinct 啊、哦、from praying in the name of the God。然后呢，另外一个呢 began to err and to make themselves idols。哦，这个所以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怕，对。对，这个是一个好。那再来呢？所以我现在就根据说《创世纪》4章26节不同解释的对照分析哦，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合理啊？可能传统学犹太学者的解释可能比较合逻辑哦。所以什么？以挪士是被逆神的，不是正直的。这个是一个哦，这个是一个观点哦。那个我们还要看另外的证据哦，另外一脉。另外一方面的思考，假如神的儿子们是赛特的子孙，然后呢，赛特子孙又是正直的，好，那为什么六章二节说神的儿子们随意挑选人的女子为妻？既然他们是正直的，啊，他们为什么突然不正直了？这个是一个问题哈。所以这里可以假知道说，这些神的儿子们是什么啊？被逆神的。所以这个逻辑上你懂我意思吗？你称这群人为正直的，所以他们是神的儿子们，结果他们做出来的事情是悖逆神的，那你还要称他们为正直的吗？你就不能称他们正直，那你的整个立论，你知道那个立论，那个就有一个 circle， 你是因为认为他们是正直的，所以你才把神的儿子们的这个 title 给他们，那结果呢，他们当时做出来的事就是什么，就是不正直的事情。所以你现在比较之下 A 跟 C 哪一个比较合理，是堕落天使比较合理，还是赛特理论比较合理？堕落天使会比较合理、哦、这个就是你现在要去思考。我们姑且不论刚才那个犹太拉比讲的那个亵渎的那个事情，那个亵渎的事情假如是千真万确的话，那当然就是赛特理论就完全不存在了。可是你现在就是说，就算那个是没有的事情，你现在回过来想，你假如是因为他是正直称他为上帝的儿子们，结果他们所行出来的事情是怎么样，是惹神生气，然后要毁灭世界的，所以呀，这个就是好，我要看时间了，你们晚一点吃饭没关系。好，所以再来了，就算赛特的子孙是神的儿子，人跟人结合怎么会生出数据呢？我们刚才用的一个篇幅给各位看到说，在旧约的经文当中有很多地方提到谁，巨人 Nephilim。 为什么正常的人结婚会正常人的基因为什么会产生巨人？好，这个是赛特理论需要回答的。另外呢，假如赛特的子孙是正直的人，为什么神没有在大洪水当中拯救他们，而只留了挪亚一家？这个也是要回答的。你假如说他正直，他为什么神 OK 好，这个就是我的提出来的问题。所以呢，我们除了这几点证实赛特的子孙不是正直的以外，同样的可以证实什么？神的儿子们这个称号不是指什么？不是指赛特的子孙。这个逻辑的思考你可以 follow 吗？好，可以好。所以呢，以挪是赛特的儿子，这是路加福音讲的哦。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路加只讲说亚当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亚当是神的儿子？因为亚当是神直接造的、哦、在圣经当中主要有三个种类称为神的儿子，一个是什么？神直接造的是什么？亚当。还有呢，天使嘛，就是约伯记里面讲的这些。另外一个是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的人，我们。你刚才有人讲说神的儿子们是谁，我们没错，可是这个是在新约以后的时候，我们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我们就被称为神的儿子们，好，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再来呢，最后一种就是谁？ 耶稣基督本身，他不是被造，亚当是被造，耶稣基督不是被造，他是什么？创造者。好、哦，格罗西书说什么？万物都因他而造，哦、都是借着他而造的、哦，然后他也是神的独生爱子，哦、所以我们都是他神的儿子，可是只有耶稣基督是独生爱子，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领养的啦，只有耶稣基督是神本身生的，哦、借着圣灵，然后透过玛利亚生出来。所以赛特既不是神直接创造的，他又活在耶稣复活之前，所以他不能被称为神的儿子，他的子孙也不能被称为神的儿子们。然后所以在讲说神的儿子们是赛特的子孙是缺乏圣经根据的。好，那观点 A 呢，回到观点 A， 所以我们删除法剩下堕落天使，可是我们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就一定要选堕落天使吗？对，所以耶稣说过，天上的天使不娶不嫁，那他们怎么可能跟人的女子结？你们刚才有认真听吗？耶稣有说天上的天使不娶不嫁吗？复活之后的人不娶不嫁，好像天上的天使一样，天上的使者一样。好，这是耶稣说的话。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不嫁，像天上的天使一样。经文中指出天上的天使不娶不嫁，我们要注意到的是什么？六章一到四节讲的神的儿子们是什么？在天上吗？他在哪里？地上。是什么？堕落的天使。第二呢？耶稣说天上的天使不会有婚姻嫁娶的关系，不见得否认天使与人的女子交合的可能性。好，我们看看索多玛跟厄摩拉的故事。好，你记得索多玛跟厄摩拉的故事吗？我们现在看说天使有别，有天上的天使跟堕落的天使。从哪里？启示录十二章七到九节有讲到说，哦，天上有战争，哦，米迦勒跟他的第使者跟龙征战，哦，龙就是撒旦，哦，然后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讲到说什么，就是撒旦跟他的天使就称为堕落天使，会跟米迦勒征战，哦，然后最后会被什么丢到神为他们预备的永火里面去，哦，好，然后呢，启示录十二章四节讲到说什么？神在创造下亚当夏娃之前，撒旦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叛变，好，这些就是堕落的天使，这就是堕落的天使。好，那来我们来问一个，天使到底有没有性别？我问你，你觉得天使是男的还是女的？男的。可是我们现在常常看到那个天使或是电影里面或是影集里面，天使是什么？天使很多都女的，对不对？我问你哦，你现在回忆一下，圣经当中的天使，哪些是男的，哪些是女的？米迦勒是男的女的？好，然后呢？加百列是男的女的？告诉我，加百列是男的还是女的？加百列英文是 Gabriel 是男的还是女的？男的。我们有的人听到加百列就会想到利百加，所以以为是女的。我跟你讲，加百列也是男的。你再想想看，圣经里面讲到有名有姓的天使，有没有女的？没有，很奇怪哦，很奇怪哦。好，所以耶稣讲的，好，耶稣并没有讲说天使没有性别，耶稣也没有讲说天使不男不女，耶稣讲的是说，在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不嫁，好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我问你哦，神创造天使的时候有要让天使繁殖吗？没有嘛。所以性别不重要，对神的创造的目的来讲不重要。可是圣经上没有讲过说天使没有办法，天使没有男没有女，也没有讲过天使没有办法就是做人做的事情，没有讲哦，没有讲。好， 我们来回想一下创世纪的故事。创世纪十八章，神带着两位天使以人的样式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做了什么？亚伯拉罕帮他们洗脚，给他们饼，给他们奶油、牛犊，干嘛？吃。哇，你说天使是灵，可是他可以吃啊。然后呢，他们吃完后，那两个人，两位天使就去哪里？索多玛、俄摩拉。然后十九章提到说，两位天使到索多玛后，被谁接到家里？罗德接到家里，罗德也帮他们洗脚，哦，宴席、午觉饼，哦，那叫错。然后还没有躺下睡觉的时候，就整层的人都跑到罗德家，跟罗德要那两位天使要干嘛？要行淫呢？我问你啊，你假如这些人哦看到这个天使，就完全不可能，怎么他会想到说要跟他行淫？而且你还记得哦，罗德后来 offer 把他两个女儿说啊，不然我两个女儿给你们，他们不要哎，为什么他们不要？
要男的，
他们不要女的，要男的，所以天使这里的天使是男的，是女的？至少看起来是男的。好，所以怎么样？我要跟你讲说，对你仔细去看圣经，你就知道说。哎，天使啊，天使怎么样？天使能够以人的身体样式出现，人的肉眼可见。好，所以不是什么，不是台语的讲说的模型啊，不是看不见哦，是看得见哦。然后呢，新约保罗提里面还提到说，希伯来书12:13-2讲啊，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旅客，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的。天使，好、哦，你说保罗胡说八道吗？没有啊，保罗就是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其实耶稣也讲到说，你们行在当中最小的，或者是说，哎呀，我什么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饥饿，你们给我吃；我生病，啊，就是我坐在监里面，就是一样的这个观念哦。好，来，天使还能够什么？吃喝，来什么睡觉，然后呢，他们是以男人的身体显现。我们刚才讲过的，索多玛不要那个罗德的女人。好，来，圣经从来没有说天使是女性。那有人就提出反对啦，你看啊，撒迦利亚书5:9提到说，有翅膀的两个妇人。你们是想说，反正有翅膀的都是天使的。翅膀的是鸟哦。好，我要讲的说，不是所有有翅膀都一定天使。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他说我见有，就是撒迦利亚看到有一片圆签被举起来，这坐在凉席中的是个妇人。然后有什么？天使说，不是这个妇人说，天使说这是罪恶。天使说这个妇人是什么？妇人是罪恶，然后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然后，撒迦利亚要观看，见两个妇人出来，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正快，所以在讲说什么？在撒迦利亚的描述当中有天使，可是这个天使不是这个妇人，这个妇人是什么？是罪恶，好，要搞清楚哦。所以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说天使是女性，就算圣经说有说天使是女性，只要天使里面有男的，就有可能我们今天讲的事情就有可能发生了，对不对？那何况什么？你仔细去看哦，圣经中的天使真的没有一个是女的。那种感觉有点像，很多人都要把它变成女。你知道说，你假如对佛教有点研究。你知道说那个菩萨哈，菩萨在原来的佛教当中，菩萨是男的，可是到了台湾，到了其他的东南亚的国家之后，就变什么？就变成女的。哎，为什么？女的比较，哎，感觉就比较能够亲近哈。对啊，我想说，你们在座各位，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会把说，哎，那个去跟玛利亚报信的那天使应该是女的，我会讲说。 对，派个男的去这样就不够 warm 哦，不够。对，可是偏偏就是还是男的哈。好，再来，证据不止这些啊。两约之间的犹太文献全部都是支持什么？支持说堕落天使的哈。所以包括以诺书，包括禧年书，包括十二族长遗训，都是支持堕落天使的理论。好，那以诺一书就讲的哈，它又可以称为监看者之书，就是那一部分一到三十六章当中就讲到说，你知道创世纪只有四节讲到这个部分而已，可是以诺书就很详细的哦，包括叙述说有两百个邪恶天使降到地上，跟人类美丽的女儿生活在一起哦，然后生出巨人的事情。后来呢，巨人又怎么样，互相残杀哦，然后地上乱七八糟，然后对啊，最后神就灭了，这样子灭了。可是有学者就在批评哦，这个以诺书哦，其实是什么，把人的罪恶丢给谁？丢给天使哦，都是你天使害的啊。你们没事下来干嘛？然后就地上乱七八糟惨，对啊，你们没有来没有？可是你要想想看哦，天使能够，圣经上有描述说天使强迫人的女子跟他们结婚吗？那人的女子没有父母亲吗？你父母亲是不是同意？对啊，搞不好还觉得沾沾自喜说呀，我们这个嫁给这个天使就有什么可能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啊？其实我问各位啦，哦，我们问姊妹就好，你有没有曾经幻想过说，哎，我假如能够像那个超人影集里面那个路易斯，就是能够跟超人在一起，多好，对不对？我想说，有的人会这样想的，所以就是我想说，当时的女子有可能是这样想，对他们讲，就是你就感觉好像在希腊的那个世界是天上的神明下来跟你结合的那个感觉一样，就是。好，再来呢，更重要的是，不是只有这种经外文献而已，是圣经引用。犹大书里面讲到说什么？第六节、第七节，我们一起念哈。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恶摩拉周遭城邑的人，照他们一味的言行，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这里讲到什么？犹大书讲到说，这些天使所做的，好像是在索多玛、恶摩拉他们做的那些言行是一样的。我跟你讲，原文里面没有又这个字哦，如就是像，不是在讲说，这里不是在讲索罗马恶罗马的淫行，这里在讲说天使的淫行像索罗马恶罗马的淫行。为什么？其实我要跟各位讲一件事情，是神是设立界限的神，神希望我们不要超越界限。什么叫做界限？婚姻就是什么？一男一女，人就是人，天使就是天使，这个就是神所定的界限。你说所有的悖逆就是跨越界限，人就是人，你为什么要去吃分别善恶的果子，想要像神一样？天使就是天使，撒旦为什么想要跟神一样的有能力？这个就是什么？跨越界限。神最痛恨的就是跨越界限。那神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他后来用洪水灭了，可是他又答应挪亚跟他立约，从此之后不再用洪水灭人。可是我问你，世上还有没有巨人？经文里面讲说有啊，有啊，还有啊，不然为什么后来摩西的时代还有巨人？对，那你可以想说，这些巨人从哪里来？巨人有可能是堕落的天使在犯的。其实这里面可能还有更大的阴谋，我们以后 我跟你讲啦，这些堕落的天使不会只是因为人的女子美貌去做这件事情，他冒着干犯神的大忌讳要去做这件事情，有他们的目的。那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讲这件事情，以后有机会再讲。好，彼得后书也引用啊，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我问你们，你们以前念到犹大书跟彼得后书这一段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不晓得他在讲什么，那你今天知道他在讲什么吗？好，而且很清楚哦。当你研究过之后回来看，然后看到新约去引用旧约，当新约引用旧约的时候，新约的作者同样是同感一灵，对不对？是圣灵引导他们去看旧约的，然后做出这样的 comment 提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彼得后书要讲的就是说判罪这个主题，就是说神审判恶人的例子，可见这审判会执行，同时拯救一人，就是审判天使，叫创世纪一章六章一到四节，挪亚那时代的人就是六章五节到二十二节，跟索多玛，创世纪十八十九章，这就是很清楚。然后所以我们的结语在这，天使是灵，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讲说天使是灵，可是天使怎么样可以人形出现？我们可以看马可福音十六章五节，索多玛、厄摩拉的人想要在罗德家的跟两个天使发生性关系，天使能以人形显现，甚至有人类的性行为或繁衍能力。我们只能做甚至，我们不能确定，因为索多玛的人没有跟天使发生关系，可是他们认为可以，他们认为可以，有可能是他们想象的，也有可能是当时就已经有什么，可能已经有发生，他们可能已经有以前的经验了，可是他不晓得说，以前那些是堕落的天使，然后这次是圣洁的天使，你不能把他们当作同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可能，所以我们只能讲说，甚至有人类的性行为或繁衍能力，这是从这里来。然后神监禁的范词，邪恶罪行的堕落天使，就是犹大书六章，不是六章啊，六节，犹大书只有一章而已，然后就是说，我们讲到说希伯来文的翻译跟两月之间的文献都认为是什么双世纪，好多错字，双世纪的记忆错了。六章一到四节中，神的儿子是指堕落的天使。好，所以我们要讲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我认为你还是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我认为创世纪六章一到四节中堕落天使跟人类女子交合的观念符合上下文的语法跟因果关系，而且要有历史基础，就是我们看到一些旧约的这个经文。那我要给你们想的是这个问题，堕落的天使为何要与人类的女子交配产生后代？你们回去想，有明年明年假如机会，我来讲这个题目，就是呀，可能让大家去思考一下。我觉得是，我个人认为是撒旦有他的阴谋。好，给各位一个方向好了。好，你要去看的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好，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后裔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你回去好好想，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些堕落的天使要怎么样，要去跟人类的女子，他是有阴谋的。好，谢谢各位。
谢谢。